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这个继续讲六祖坛经参请机缘啊。那么参请机缘这一品，今天谈的是清源行师啊。那么清源行师禅师呢，那么他听到说在潮汐哈、啊、六祖慧能在那里度化，所以就来参礼哈、啊。我们要了解清源行师呢，其实在禅宗的一个源流考上哈、啊，你可以看得出来，清源行师这一支是很特别的一支的。清源行师禅师呢，他受到的天台家的影响是比较深的一位这个佛门的大师。他事实上呢，他来到这个潮汐啊、哦、参六祖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有相当的啊，自己只是只欠印证而已啦，这已经是这个相当有成就的一位弟子了。那么清源行师呢，来到了这个慧能的潮汐呢，来到这道场。那么慧能已经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杰出的弟子，所以就啊以他当作首座。首座的意思就是陶救啥呀？首座，也就是说，他可以为其他的弟子来讲经了，首座。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清源行师呢，那么当了这个首众哈、哦、后来到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分化一方的。但是呢，在禅宗的五宗哈、哦、就是禅宗一共分成五宗下来，清源行师传石头传道悟，道悟传龙潭，龙潭传德山，德山传雪峰义纯，到义纯以后就分两宗，有一宗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云门宗的开山祖师爷。你要注意，云门宗是属于清源行师啊，就是六祖的弟子里头，清源行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脉下来。清源行师往下传的，后来分成两个宗啊，开了两个宗门，就两个教化的法门，一个就是云门宗，另外一个呢是叫做法眼文义啊。这两个人，这两宗很奇妙，法眼文宗你都说他像是一个慈父的话，那么还不如说他是一个诗人。所以法眼文义呢，他的诗性是非常好啊，诗的这个禀赋也是非常好，他写的诗很美啊。这个你看，当时唐朝的啊，后唐的时候啊，这个皇帝呢，那么就请了这个法眼文义到这个堂，到他们这个皇宫里头去讲经说法。那么这个两个人呢，这个讲完了经以后呢，皇帝陪着他看后花园。那后宫粉黛，后宫的花园是很美的。你看皇帝就这样子说，哎，听说你的诗性诗才是一流的，你是不是可以即兴做一首诗哈、啊、来给大家哈、啊、这个啊，助助兴。你看他当场就写了一首诗，他的诗呢就是雍翠对方从，由来去不同，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燕也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至空。这样子的一首诗马上就下来了，一首就是一个诗人，这样子的一个诗才是一个很难得的，在禅门里头哈、啊，有法眼这样诗才的啊，这种诗性哈、啊，有这样子才华并不多啊。但是呢，禅门里头大部分的禅师都能 能诗能词，他们的文字功夫都很好，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禅门里头。因为他们呢所受的一个教育啊很宽广，所以很通博，他们这个禅这个修禅宗这个修行的法门。你看看他为什么会跟皇帝讲这个事情呢？你看雍翠对方从，雍翠就是指毛毛茸茸的，那叫雍翠，像小鸟儿的毛毛茸茸的，其实指的是指一切有情众生。当然在这个地方也讲的就是他们两个也是有情众生啊，皇帝跟他其实都是啊。雍翠对方从，由来去不同啊，我们两个人的根性因缘都不一样，由来去不同，旨气不一样。你看我们每一个人所遭遇的都不一样啊，有人健健康康，有人就多病，有的人呢这家庭都很和谐，人家就碰到家庭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冲突点啊，每一个人遭遇都不相同，由来去不同，业力不同，使命不同，要来参就学习的也不一样，要来走完这个人生，要在人生当中成就学习的智慧也都不一样，所以由来去不同。可是要注意啊，由来既然去不同，你都必须要能够真正的根据自己的因缘，根据自己的环境去成就才可以啊，根据自己能做的去发展才可以啊，要根据自己所遭遇的去修行才可以啊。所以我常常提醒各位，你是可以选择一个方向的，那个方向当然是极乐世界，你也可以选择一个方向，在你的事业里头，在你的正命范围内，哦，我们讲正命就是讲职业啊，在你的职业你可以做一个生意，你可以做任何一个专门的行业，你要做什么东西都可以的，你要做一个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夫，那你自己选一个方向好了去发展。你要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也是一个方向，你是可以根据自己去选择一个方向，所以方向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一个方向，但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你能选择你的遭遇吗？你的遭遇就是你要去修行的，你的遭遇就是你要去突破它的，你的遭遇就是你脚现在所踏的所站的地方。所以无论你是怎么样，你就得必须根据你的遭遇去成长才可以，根据你的遭遇好好去生活才可以，不要骂自己的遭遇，不要怨恨自己的遭遇，要心甘情愿说这就是我的，因为他没有办法选择了嘛，他就是我现在踏的地方，我还去埋怨他干什么呢？我不应该再埋怨了。所以我也是慢慢的从佛法，从自己的生活的体认当中，我才有这么多的发现。我这些发现你看也不见得从哪一个地方你找到说哪一本这么写，但是它就是很自然而然的，我现在跟你讲的它就是一个很自然，你在生命在生活过程当中你真的值得珍惜的一个太基本生活的态度。禅法就是去告诉你这件事情的。所以雍翠对着方从，就是我皇帝跟他两个人对着这个方从，什么方从？后宫这个花园嘛，由后花园方从嘛，由来去不同，我们两个人的旨趣因缘都不一样。你当皇帝，你得好好的当一个好皇帝。我是一个出家的师父，我就好好当我的出家的师父，因为由来去不同，旨趣不同嘛，要成就要修行的都不一样嘛。所以由来去不同，不必比较，你之所以为你是好的，我之所以为我也是好的，你有你的我们世间法的如来，我有我的世间法的如来，但是出世间法的如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由来去不同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突然间要有所醒悟了，再不醒悟就来不及了。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啊，你不觉得吗？哎呀，现在我的学生才好玩呢，我的大学的学生几年不见了哦，因为已经当校长了。有一天我们请他回来教育部开会，哎，他跑来跟我讲说：“哎，老师，老师，我以为老师都没有老， 我刚刚看到你低下头来看东西的时候，我才看到你的头顶心哦，头发也掉了嘛。我说谁说不掉的？当然就要掉，不止掉也要白啊。所以也许头顶心有时候照镜子还看不见，自己看不那么清楚啊。是偶尔有学生提醒我的时候，我才说法从今日落啊。其实不是啊，是慢慢慢慢都在掉，不，但是总是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哎呀，才想到说，哎，已经头发都白了，法从今日白啊，花是去年红啊，去年的花是那么红，今年的花树已经老了。开的花没有那么漂亮了、啊、花是去年红啊，燕也随朝露，馨香逐晚风啊。你多么漂亮，多么英俊啊，多么美丽，也只不过是一段时间而已、啊、燕也像朝露一样那么快，馨香的日子也很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已经到晚风了、哎、再过去就夜雨更深了。这种事情郑老师常常都在提醒自己，人生能够有的那段时间是不多，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所遭遇的，即使我们只能够讲说我们再下去，我们的身体只有越来越差，不像年轻人说哎呀看着前程似锦，我们不是、啊、我们是 前程是一个馒头啊。我说这个馒头是大馒头啊，荒郊一馒头啊，是这样子啊。你要看清它，所以你才知道说哦，我现在还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苦一点哪什么苦，还能走还能讲还能做事情，哪有什么苦，是不是？以后是不能讲不能说才叫做苦。好了，等到不能说你讲的时候，那还什么苦？至少现在还能动。等到不能动的时候呢，那还好还能呼吸呀、啊。啊，等到说没有呼吸的时候，那也就省得麻烦了。你都要看清楚，这生命的本质就是这样。我们看到说，青岩寻师这个法脉下来的有两派，有两个宗，一个是法眼文艺，法眼文艺它是一个师才，它就像一个慈父一样，法眼。你看留到他法眼中留下来的那个中锋很美，所以他写的是诗啊、哦，所以是这个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燕也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你看何须待零落，然后使之空。我告诉你，但是你也不能够说你到最后知道空，你就不想不必努力的，那你的人生就不知道去珍惜法是今日白，花是去年红，你也没有去考虑到这个，所以拥翠对方从，由来去不同，那个积极的一面。人生其实就像是一个方从一样，只是因缘各不相同，面对这个方从，无论任何一个东西，你只不过是在这个方从里头，有时候你栖息在这个地方，有时候你栖息在那个地方。你别以为说住栖息在一个啊树枝很密的地方是最安全的，你可不能这么想哦，因为树枝最隐秘的地方一样危机四伏，也有它的缺点啊、哦。树枝比较疏的地方，你看起来好像没有遮烟，但是敌人来了却也看得很清楚哦。所以，人生有它的茂密美丽的一面，但是也知道我们人生很短。要懂得珍惜它，这个是法眼的特质。可是云门就不一样了，在禅的这个中风里头讲到云门，云门他说云门呢有如激流瀑布，龙鱼都不敢欺，你就知道说云门教弟子是多么的强烈，所以云门是很强烈的。云门对弟子的一种峻烈是有名的，但他不是用打的，不是体罚，而是说他在教你彻悟的手段上啊，他是非常峻烈的。但是呢，他说同出一源，都是青岩行师的，这是青岩山行师禅师的这一脉下来的，最后化成了两宗。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清远行师他来印证的，到六祖那里去印证的啊，去那里得到他的心证的啊，是什么？所以他呢，那么听到了这个潮汐法喜圣话，他就来参礼，来参礼就问：当何所悟及不落阶级？我应该怎么样修行才不会落于阶级？请问阶级是什么意思？不落阶级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一个人如果你把自己变成阶级的时候，你就属定了啊！你说我是属于什么阶级的？我是白领阶级还是蓝领阶级啊？我是啊，在印度的那个社会里头是讲阶级制的，那我是婆罗门这个阶级，那么或者是我是刹帝利这样子的一个阶级。你心里头你在想说，我是一个男人呢还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女人，那我就是一个女人吗？你看《妙法莲华经》里头有一段，龙女转换很快就化啊成佛的故事，所以在那一段里头讲得多么的清楚，是男是女，非男非女，无男无女。你要注意，在维摩诘里头也把这件事情再提出来，意思就是你不要落在你那个阶级里头，你要学佛想学圣，你要成为圣贤，你要当一个圣贤给别人看，你就落在圣这个阶级里头，圣落在圣这个阶级里头，你就变成圣这件事情的奴隶。你想一心成佛，佛这件事情就变成你的阶级，你有了这个阶级，佛变成了奴隶你的一个罪过。所以释迦牟尼佛讲说，我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就怕把你绑死绑在阶级里头。所以阶级不落阶级的意思就在这里，人想要当一个好母亲就会落入阶级。为什么？我要当一个好妈妈，我就要表现出好妈妈出来，所以小孩子很多事情我都替他做，小孩子哈，连要做什么事情我都替他叮咛，结果就会教出一个，这个教法就会输掉了你教导子女的智慧，结果教出来的小孩子变成很被动，那这就是落入阶级。我们有时候讲说，我们教小孩子不应该体罚小孩子，我们不打不骂的教育好了，很多人就落入不打不骂的阶级里头。好，对小孩子讲重一点也不对啊，啊别蒙你，啊别供你啊，啊什么都不要了，到最后你不晓得怎么教。其实你真的要矫正一个小孩子，你做父母亲的你需要用到他的时候，我常常讲的，你一辈子不要超过3次，打小孩子不可以超过3次，你要留着他最好不要用，那你要用千万不要用超过3次，我留了一个不要让你落阶级了啊！但是你又跟你讲，那我打4次是不是违反规定了？哎，你落入阶级了啊！我只是告诉你一个原则，你要少用，但是真正可以用，你要把它当作是它像是一个治病的药一样，但绝对不可以把药当食物。你用打骂的教育当作正规的教育的时候，那这个小孩子也会被你打坏，那也会落入阶级，所以打也落入阶级，不体罚也落入阶级。你要注意这问题。有人就跟你讲说，买股票这件事情像赌博一样，是不要去碰才对的。那你这么说的话，人家投资股票的人是不是每一个人通通都不对了？不是，那就看你有没有落阶级嘛，看你有没有落阶级嘛。你落入阶级的时候，买股票你就会买得很辛苦嘛，你就在你的野心里头在那个地方打滚，会弄得很不是味道嘛。啊，你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投资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比较平稳，它会起落，你的心不随着它上下这样掉嘛。所以平常心的意思就是，我们能够以觉察觉观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啊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生活。你知道哈，我们讲四禅，我们讲禅法，讲四禅的初禅。你知道初禅是什么呢？ 出产呢，第一个特质是一心，第二个特质是喜，第三个特质是乐，第四、第五是一个觉一个观，所以出产有五个特质。我们常常都没有留意，我不晓得出产是什么。你学禅出产，第一得出产，这是这五个因素。第一个是专心，我一心，我不二，心是一个很专注的。我在这里听，我就养成一个非常专注的习惯，那是一心。我碰到了这件事情，我很专注的在看这个问题。我出去郊游，我出去在工作，我很能够很专注的去做，不起其他的妄，这是一心。只有一心，这个人才能够产生喜。为什么？感情一心一定是欢喜的，这不用说。感情有二心，就不会欢喜，就有挑剔啊。如果儿女事情有二心的话，那就问题就更大。家庭里头夫妻有二心，麻烦更大。就是心是一心的，有一心就有喜，也有乐。你一心呢，你看看你心里头没有旁骛，很专注的，你在街道上走一走，霓虹灯是很漂亮的。你一心，你看看你心里面很平静，一心的时候啊，你就是看着那个墙壁上跑出一只那个壁虎这样出过去，你也觉得它也很祥和，也觉得它很美。连也在一心的时候呢，才有这一份心境的感受。你一心的时候，你去看看虫鸣鸟叫，它很美；你二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吵杂、很麻烦，是这样。所以一心有喜有乐，但也只有一心的时候呢，那么才有一念物，情存一念物，才有那个一念物，否则就不可能有一念物。有一念物的时候，才有觉有观，我能觉察，我能观想，所以才能觉。所以这个清贫出禅啊，修出禅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知道，当和所悟即不落阶级，是已经进入四禅，已经进入这禅这个有相当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心境来了。说当和所悟即不落阶级，他师父跟他讲，你曾做什么来啊？他说我圣地也不为。他说那你落什么阶级？他说我圣地都不为，我怎么会落阶级呢？所以是老师呢就知道说，你一听就知道这个人已经开悟了的。所以你看一个人的心在表达他的生活当中，在平常生活当中，这个人的谈话啊，待人接物当中，他很容易执着啊，松不开，很容易执着，也就是他就是很容易掉在阶级里头。阶级就是框框了，框框，你固定在自己一个框框里头，那你就变成一个器具，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你也可以到最高阶，也可以到最低阶，因为你是活的，你不应该在这个阶级里头被定在你何一个阶级，不是阶级，没有所谓阶级，我连圣地都不为，也就是我连圣求圣都没有。你看这样子，他的心是真正清净的。我们所谓的净土法门，其实也是在这个地方哦。那个净土的世界，净土的一切众生，在那里，他是没有这个阶级，心是没有阶级的。人都是有阶级，有高有下的时候，才会有倾轧啊，是指心的阶级的啊。你看到一个比你低的人，那你会瞧不起他，你心已经产生阶级了。但是你能以平等心来看他的时候，你心里的已经不再阶级了。所以在禅法里头，他不断的在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所以老子也是这么说的，要弃圣绝学，绝学啊，你要把圣给去掉啊，要把你的这个想要学好的学习圣贤的东西你能够放下，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进入到一个啊，是一个平衡的这颗心。我们如果说看在自己对对待自己的子女或家人，我们感觉在自己的家里，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子必须要功课好才好，你就已经有了野心了，你已经开始 掉入阶级里头去了，这对小孩子就产生种种的压力，就而且你跟小孩子谈话的智慧就没有了。你不落阶级的时候，你跟小孩子谈话，你的爱是要在的，你对小孩子的关心是在的，但是你不落阶级，不落阶级就不因为今天他考试考不好你就生气，但今天明天他表现得很好你就高兴，你应该都是感觉到喜跟乐的，你应该同时有很好的觉观的，你仍然对小孩子如此的一心的，这是初禅的禅就在这个地方训练出来的。事实上打坐只是透过静态的训练来磨练我们这个能力而已，这个能力你一旦培养出来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很好办，但是这里面真的很不容易。如果你每天碰到一个人他会责备你骂你的，假如说你有一对夫妻，这个先生是整天会骂太太的啊，或者是这一对父母亲他对小孩子整天都是唠里唠叨唠叨不停的老人家，好了，你现在要来训练禅定，那就看你的功夫好不好了。所以平常要训练了，什么时候要碰到这样不晓得啊。人老了都免不了就会啰嗦，那你有父母亲，父母亲总要老的，你以为自己就不会老啊？自己老了自己一样会啰嗦，所以现在要学觉观，要学禅，也就是让我们自己老了的时候不要给人家找太多的麻烦。那小孩子长大了哈，你就不要给他添太多的麻烦，也不自己少啰嗦，就也是一心也是喜乐的，也在这里有喜，这个喜不是我们那种浓浓的喜，而是我们一种亲近的喜，我们的一些乐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人生并不是那么多的全部都是苦，我们修行的时候才会有乐出现的。所以这个地方全部的对答只是在一个问题，不落阶级这个问题。其实不落阶级已经够了，你懂得不落阶级其实就是到四禅里都是不落阶级。那我们看清远行师这个法脉，后来他当所众，那有一天慧能跟他讲说你应当分化一方无论断绝啊，那他确实没有断绝啊。那么后来呢他回到了清源山啊，那么弘法这个少化，那么他后来他整个的一个法脉的相传啊，那么就是产生了这两派，一个是云门啊，所以云门呢他的有一叫云门啊，他有一个三觉啊，也称为云门三观，叫固见义这三个字，我已经给各位讲过了。那云门呢他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固，它是什么叫做固呢？它固叫做涵盖乾坤。什么叫涵盖乾坤呢？意思就是说你要对这个周遭的种种的事物放眼去用觉观去觉察，所以没有一样东西你不清楚的，那是正片知的意思啊！你能很广泛的，你都很清楚的觉察，那是故。那他说叫涵盖乾坤。嗯，那什么叫做见呢？他说啊，他说见这件事情是截断流机，就是什么叫截断流机呢？他说截断流机就是你不要被落这个阶级给你绑架，你这一落阶级就是你就被流机啊，就是被种种环境情境给你绑架了，要截断流机。所以你自己能够看得这么宽阔，可是这里面你要不要被任何一种东西把你啊把你绑住了。那什么叫做义呢？其实义它原来的教化就是告诉你义是不可以言说的，他要你义就是义。义是什么？义就是当你开始开悟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原来是如此，所以叫我如何说义，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诀窍的地方了。所以只有三个字，固见义的问题。可是为了要解释这个义的东西呢，就跑出一个问题出来，弟子又问，那你总是讲个东西出来啊。他告诉你随波逐浪，但不可以随波逐流。什么叫随波逐浪呢？波来的时候 波一来的时候，风浪已经来的时候，你不是被风浪转着走，你是一个主人，你在浪里头，你有你的方向，但是你就不能够没有办法去抗逆，你仍然还是在那个浪里头朝那个方向走，那是一个真正做的主人，但是你绝对不是随波逐流。所以义就是他告诉你，就是随波逐浪。对，弟子们问，那什么叫随波逐浪？他说不是随波逐流，你随波逐流就变成奴了。这是云门的特质，你可以看得出来，云门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看青岩寻师，青岩山的寻师禅师，其实他开悟，他在见六祖之前，其实他已经开悟了，只是只欠印证而已。他只是到六祖那里印证，后来留在那里当首座，后来化度一方。他开展的就是后来禅宗五个教法里头，他开展了两宗，那就是青岩寻师啊。那么这个体系的，那么青岩寻师呢，你会慢慢你会发现哈，青岩寻师这个法脉下来的，他的禅风呢，他选得比较超选，他比较超选啊，文字的东西呢，你看起来也比较超选。那么你看到这个以后的像临济啦、未央啦、曹洞啦，这三个宗呢，他们就比较绵密，所以这两个风味上是有点不相同。所以在我们的一个禅风的一个了解上，你可以知道它是跟天台家的系统是有过，至少有过相当的这种我们讲说亲眷的关系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来看看，再下去讲怀朗禅师。今天讲的谈的两位啊，一位是青岩寻师，一位是南岳怀朗。怀朗就是另外那三个系的传人，真正就是他以后传的里头传了这另外的三个宗。怀朗我们知道他手下就出了一位高徒，那高徒就是马祖道义。所以怀朗呢，他后来他化度一方了以后，那么他的弟子里头最杰出的就是马祖啊。那么马祖呢的手下呢，就出了很多的高手了。你看啊，像南拳普愿是马祖的弟子，那南拳普愿度化多少人呢？百丈怀海，我们讲百丈清规，这一位禅师哈，这一位这个定这个百丈禅规的，哎，他就是马祖的学生，他是马祖的弟子。我们不是常常看到讲，他能谈到药山吗？那药山是闲来无数到山上，饿了一声啊，笑了一声，是三十里外人家都听到那个药山呢。我不是过去给各位举了一个例子吗？说那个有这个代宗的时候，唐朝代宗的时候，不是有一位这个宦官叫余朝恩吗？那余朝恩原来他是跟慧中国师学的，慧中国师呢，他是国师在朝廷里头。有一天，慧中国师啊，跟代宗还有这个余朝恩三个人在朝廷里头见面了。皇帝就讲了，他说：“国师啊，朝恩也在学佛，我们可以来谈佛谈禅。”那你想想看，皇帝说现在要向国师请法，你说有皇帝来请还是有余朝恩来请？当然余朝恩必须识相一点，他来请才对，对不对？他就问了一个问题，问说，那国师啊，什么叫做无名？无名是从哪里来的？有无的无，明白的明，无名其实就是烦恼性，所有的一切的这些烦恼，无名。什么叫无名？无名是从哪里来的？问这个问题是很切实际的哦。你知道慧中国师怎么答呢？慧中国师说：“哎呀，那连看他一眼都不看，他看皇帝。他说：‘哎呀，陛下，我看哈、世风日下了。’皇帝说：‘哎，你怎么会突然间这么说呢？这是天下太平，怎么会世风日下呢？’他说：‘ 他说：“陛下，一个奴仆啊，一个奴隶都自己自称懂得佛法，啊，一点谦卑都没有，哪有侍奉不入下的呢？这个话在讲谁呢？一共只有三个人，绝对不会是讲皇帝的。皇帝不是奴仆啊，只有可能的就是于朝恩呢，他好像在骂他一样啊。于朝恩呢很生气啊，马上呢嗔恨心就起来了，脸都变了啊，他就是脸都变都红了，愤怒的时候那脸都写在表情上的啊。然后呢，惠宗国师就给他拉拉啊他的衣襟呢，他说：“朝恩，就是这样叫无名的，无名就从这里跑出来的啦。你看禅师是多么厉害，他是直接点到你那个问题点来，而不是用文字啊。因为现在教公民是用来礼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啊，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那考试考都考完了，但是走到走廊到校门口，好多小孩子变得不礼不义不廉不耻啊，都跑出来了。你看他是直接对学生就是这样点到那里的，我过去我的师父点过这种东西的，他把你的缺点把你点出来。你看看，有一位师父能够点中了你的缺点，那个师父是很高明的哦。他如果不是能点中你的缺点哈，但是点了以后照理讲应该赶快叩谢才对啊，但不是，从此于朝恩哈不愿意跟慧宗学了，他去跟谁学，就是跟药山学，那是在野药山呢，是在野在山林中的高的大师，他跑到这里来学，哎，又问了个同样类似的问题。有一天，他带着文武百官，通通到药山的这个道场来了，他又要请法了。你知道他请法，他怎么问呢？他说：“师父，大师，我请教你一个问题。”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头有一段话这么说：黑风吹起船舫，飘落罗刹鬼国。请问什么叫黑风？这个话一问，什么叫黑风？黑风就是无名嘛，是不是？就是问同一个问题嘛，人总是这样，有那个毛病老问那个问题，你看没有解决之前就会问那个问题，你看又问出这个问题出来：黑风吹起船舫，飘落罗刹鬼国，请问黑风什么意思？哎呀，这个药山怎么讲呢？他说：“于朝恩，你怎么会愚蠢到现在连黑风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个话一问呢，于朝恩受得了吗？上一次在慧宗国师那里哈，是因为皇帝的面前绝对不能够失态啊，现在可不一样了，他很愤怒啊，他原来是坐着的，现在站起来了，脸很难看，都红了，那他大概要骂人，来人了，是不是？他是朝廷的重臣呢，就看他站起来的时候呢，药山马上跟他讲说：“停停停停！”他说：“止，此黑风是也，你现在黑风正在吹着你。”哎呀，于朝恩这下子才服了。那么他告诉他：“他说你是当权的大臣，你要注意。”黑风常常在你的身边，不要被几句话就把你翻倒。你好像开着一个船一样，黑风一来的时候，你不要被黑风把你吹到罗刹鬼国去。黑风其实就是你的嗔恨心，告诉他这一点。你知道药山是一个启发很多弟子的人，药山传云莲，云莲就传了洞山，所以他就是洞山禅啊，那么传了潮山本集，那么洞山是老师，潮山是是弟子，但是因为要会潮汐啊，古代都有要避讳潮汐啊，所以洞山本来应该是洞潮宗的啦，因为师徒共创师徒这一宗嘛，应该是洞潮的啦，但是呢要把潮写在前面避讳那个潮汐嘛，所以叫做潮洞宗。我们像圆通寺那个是潮洞宗的系统啊，古代啊清末和明初那个时候过来啊，那圆通寺那边大部分我去看啊，跟他们谈了，他们的法事是属于潮洞宗的系统。你看这个马祖道义士就是这个怀朗的弟子，你看百丈就传了两个系，一个是临济宗，一个是未央宗， 你看百丈手下又传了两个宗，所以总共形成了五宗。其他的因为他是以后法脉很繁的，很繁啊，很繁荣的，这五个大的叫禅门五个宗，就这样构成的。所以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是指这五宗啊。其实过底下宗宗都有，但是这五个法脉是最繁荣的，所以一花开五叶指的是指这五次传到第六祖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开了这朵花，是中国禅在这个地方是真的是黄金时代的开始。一花开了五叶，那就是这五叶就是这样来的。那我们来看看，刚刚是清源行师，这边现在是啊这个怀染禅师啊。怀染禅师呢，我们来看看哈，怀染禅师当然他传的这一位高徒哈，这个马祖道义。那怀染传马祖那个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那我们来先看看怀染怎么样跟这个六祖哈，他参叩六祖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他开始呢，他是出越嵩山的安国禅师，后来呢，安国禅师呢就这个就叫他去啊参拜潮汐慧能啊六祖慧能。他到的时候就礼拜，那慧能就问什么处来，你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从嵩山来的。六祖呢就问你是什么物怎么来，你是什么东西呀、啊？是就是这个意思，你是什么东西怎么来的？你看看哈，这个话讲的，有的人就听起来就觉得好像，其实这个话是在考人呢、啊，你知道吗？啊，你是什么物？就是你是什么东西？啊、怎么来？啊，是这么来的？怎么来的？他就跟他讲说我是什么东西，就不中，就说的不中肯了。你看，有的人被讲完了以后，可能觉得说，哎呀，是不是老师看我就是不是什么好东西？有的人没有信心的人，自大傲慢的人，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讲？这东西呢，都是奴隶的说法，就是你被那句话套住的说法。可是他是跳出来的，他的讲法，这个禅门也是从这里跳出来的。你看他开悟的人，他就不会执着在这个地方。他说说是一物即不中，你如果说是物的话，那就不中肯了。师父就讲，那好，你说既然不中肯，那么请还可以修正吧。他说修正即不无，要修正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啊，没有什么说不可以修正的，但污染即不得啊。那么要污染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污染的，他本性是没有什么污染。他已经告诉他就是这个，他已经到了一个清净无染的这个境界了。那当然这样也就不会执着，也就不会产生强迫性的一种观念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他就讲了啊，六祖就回答说，执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其实就是这个不污染的这个心，这个清净的这颗心是诸佛所护念的，就是他，没有别的了，这个就是觉，就是他已经给他印了，已经给他印证了。然后如既如是，吾亦如是，你既然是如此。这里面呢，就他从第一句话到第二句话到第三句话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位来做问答的这一位啊，怀染禅师呢，他已经不是等闲之辈了，他已经啊自己已经是开悟的了。所以我们你看看人，一个大人跟一个老师对小孩子讲说你今天退步了，有的小孩子会很难过，他就被今天被退步了这一个义，这一句这个这也是一个法，他被这个法绑住了，变成法执，他内心里头很难过，那他就执着在里头了，所以他变成奴隶，落在阶级里头，哎，也是不清净的。啊，我们说他是这个发生了执着的现象，那么当然他就不能成为一个主人。好，另外一个学生听完了以后，老师这个老师跟学生讲说，你最近考试是退步了一点。另外一个学生讲说， 功课这么多，写不完当然退步了。你看起来好像他在说理，但是我告诉你，他还是被退步的这件事情也绑住了，因为他还是在解释被退步这件事情，你懂吗？可是有另外一个学生，当然让老师跟他讲说，某某同学你退步了，你已经有两三次的退步了。这个学生他的回答，他可能不是这样回答，他就是说，